我是多马，我今天还得跟您讲一段我们老师的故事。在讲故事以前呢，我得先跟您讲一讲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一个人名字叫施洗约翰，他是从天上被神派下来为众人悔改而施洗的，许多人都因着他而从罪里悔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就因为这个就被当时的王给抓起来了。这个王名字叫希律，他又狠毒又昏庸，他竟因着一个女人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杀了，这影响更大。可是呢，他听说我们老师所做的事儿比当时这个施洗约翰做的还大，有更多的神迹奇事，有更多的百姓呢跟随着崇拜我们这老师，所以他心里就想，哎，施洗约翰这么有名被我给杀了，那这耶稣他到底是谁呢？我倒真想见见他。当施洗约翰被杀的噩耗传到我们老师这儿的时候，老师心里非常的难过。可当时那地儿来来往往的人又特别多，忙得我们呢就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老师便领着我们这些人上了一只船，到一处荒僻的旷野岸边，本来想在那里好好的谈谈并休息一下，平静一下我们的心情，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的垂头丧气，又十分的忧愁。但不知怎么的，这消息被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甚至周围各乡村和城镇里的人都启程要到我们所到的那地方去。在我们这船还没到岸之前，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的人，不计算妇孺，光是男丁就有5000以上。这一大群人挤在旷野里，就像是一大群没人管的绵羊，又饥饿又寒冷，群集在山野间，那么可怜又那么危险。其中许多人带着他们有病的朋友，这个光景他又打动了我们老师的心呢。虽然他已经非常的疲倦，但看见这一大群人，他又动了怜悯之心，尤其是看到那些有病的人。下了船之后，他就走到他们中间呢，把安慰带给他们，这里医治一个病人，那里医治一个病人，直到最后所有的病人全都痊愈了。他是一边走一边治，一边治一边口里讲述天国的道给他们听。就是这样，几乎又整整的一天呢，日已西斜，黄昏已经开始笼罩着这大大的旷野呀。原本我们是来休息的，可是却又忙了一天，我累了，众师兄们也累了，想必老师更累了。天已马上就要黑了，可眼看着这一大群人还是不快点散，我们心里就有点着急了。你说这些人他道也听了，病也好了，还老在这儿耗着，我们总不能管吃管住吧？况且我们也很需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把肚子填饱啊。于是师兄马太就来到老师面前，轻声地劝道，老师啊，天可是不早了，您看看是不是要停下来了，咱们这是在旷野，要是能早点散的话，这些人还能在四面的村子里找个地方吃饭或者住宿，要不天黑了他们连走都走不回去。照着他们喜欢您这劲儿，我们这几个就是说破了嘴也轰不走他们。可是老师，如果您说一句话，保证他们马上就散。可马太这话还没说完呢，老师就回话了，用不着他们自己去找食物，你们给他们些东西吃吧。什么？开玩笑吧，您也太惦记他们了，我们自己哪来的东西吃啊？我们这一群人在惊讶中望着他，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可是心里也知道我们老师从不乱开玩笑，更没听过他说过胡话。正在大家心里纳闷的时候，又见老师转过身对着腓力说，腓力啊， 我们从哪儿买些饼给这些人吃呢？你说老师这时候为什么要问腓力呢？哎，他就不能问别人，因为腓力啊，他是我们这一群人里头最聪明的，干事儿扎扎实实，加上他脑子也快，三下五除二一下就算出来了，第一咱们有多少钱，第二咱们到哪儿去买，第三就是去那儿买谁给咱们做，第四做多少花多长时间。腓力干事儿就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打马虎眼。其实这大家谁都知道，要是想给五六千人做一顿饭，那可不得几天前就得准备粮食，那可是个大活啊，甭说吃好的，就是喝点稀粥也得准备好几麻袋的粮食，这黑灯瞎火的让我哪儿找去，就是有钱咱也买不到啊。这时候大家都看着腓力该怎么回答，哎，他这回答还非常的聪明，他就跟老师说，老师啊，就是咱把这20两银子都花了买饼，叫他们各吃一口也是不够的呀。听罢老师笑了笑又说，那可以看一看你们有多少饼啊。哎呀，我们心想，老师您这不是又出难题吗？这大晚上的我们哪来的干粮啊，我们这几个人就站在这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所措。正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个小孩拉了一下安德烈的衣服，就说，叔叔，我这儿有几块饼是早上我妈给我带的，还有两条鱼，你要是用的话你就可以拿去。这时候安德烈就说，哎，别捣乱别捣乱。别人也说，小孩你赶快留着吧，你那点饼够谁吃的呀。这么一争不要紧，我们老师听见了，就叫了一声，安德烈啊。这时候安德烈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就说，老师啊，哎，我们这儿还真有这五块小饼还有几条小鱼儿，就这一点了，再也找不出来了。老师就说，你把它给我拿过来。这话音还没落呢，这小孩就跑着把这饼和鱼递给了老师。我们老师笑着把饼接过来，轻轻地摸摸这小孩的头，然后就转身对我们这几个人说，赶快让大家坐下。老师的吩咐是那么的平静，又是那么的果断，照着老师的话，我们就赶快让大家都安静下来坐下。在那清静的湖边，正当昔日西沉，日间的暑气也已经消散，大家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50个一排的，也有100个一排的，从远处这么一看呢，还真像个大宴会厅。什么事儿要是一按着老师的嘱咐做了，看起来真的就是那么美。见众人们坐好之后，老师便叫我们回到他那儿，他手中拿着那5个饼和2条小鱼，望着天，他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平静，是那么的安详平安呢，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浮现在他的脸上。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用几句简单的话为手中的食物感谢他在天上的父，然后他便开始把饼剥开，把鱼也剥开，平分成12份，然后他交给我们每个人一份，叫我们分给众人们。我多马疑惑不信纳闷儿啊，和其他的几个人一样，看着手里这点饼和这点鱼，再望着眼前这5-6千又饥又渴的人群，哎呀，你让我怎么分呢？我就不由得回头看看老师，这时候他正冲着我微笑，从他的笑容当中我可以看到那极大的鼓励。老师脸上那慈祥简直就像是那父亲鼓励自己刚会走路的小孩往前走一步那劲儿似的，意思就是说，走啊，别怕，把食物分给他们。我从他那儿得到鼓励，转过身来便把手里篮子中的食物开始分给了第一个人。这时候我心里还想呢，就这点东西 给一个人那也就是香香嘴儿，要是给俩仨的人连填牙缝的都不够。于是我又把眼睛和手回到这篮子里，准备把剩下的都给这第二个人。可是奇怪的事儿发生了，我回头一看，这篮子里的饼和鱼比我刚才分给第一个人以前呢是一点儿也没少。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回头再看看第一个人，哎，他那儿已经开始吃了。我于是又把这饼和鱼掰开给了第二个人，再回头一看，这篮子里的鱼和饼还是一点儿没少，怪事儿。于是我又同样的做，我又多给第一个人一点，再多给第二个人一点，然后再多给第三个人。就这样，我一个人就分给了四五百个人，这个饼和这鱼在我篮子里它一点都没少。你说奇怪不奇怪？奇怪。你再看老师，老师他就站在那儿微笑的看着我们做这件事儿。嘿，这顿饭可是吃得太过瘾了，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我们这十几个人呢，手里拿着篮子就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只要有人一举手，他说他还要，我们跑过去再给他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手里这篮子里的食物是永远分不完的。我们就是一边的分，自己也一边的吃，在人群当中有说有笑，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大家呀，吃吧吃吧，忘饱了吃，今天我们老师管足啊。只等到大家都饱得不能再吃了，我们就回到老师的面前，等着他向我们吩咐。可以看得出来，老师也是非常的高兴。这时候他对我们说，哎，收拾那些剩下的零碎，一点也别糟践。不用老师再多说，我们个人就都拿着大篮子走到每一排的人中，取他们吃饱了以后所剩下的食物。好，这一取不要紧，又是满满的一大篮子呀，总共有12大篮子呀。我们非常的难以相信，这剩下来的东西可是比分以前还要多得多呀。老师您可是太神奇了。不但我们觉得神奇，那众人们更觉得神奇。这时候啊，他们就像开了锅一样，你说我说，东一群西一群，那么激动地议论起来。有的人说，这人到底是谁呀？他教训得好，他能做这么好的神迹奇事，那真是要到世界上来的先知啊，他就是先知，咱们要让他做王。对，咱们要让他做王，让他做我们的王，我们准有好日子。这些话老师也听得清清楚楚，他却对我们这几个人说，你们赶快上船渡到那边博色大去，在那儿等我，我自己会把众人散开。当我们上了船离开岸边的时候，就看到众人慢慢的散开了。这时老师也转身慢慢的向山上走去，不久他就消失在那夜幕当中。我们知道那是他常常祷告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轻轻地摇着橹，心里想着这神秘又激动人心的故事，真是让我们一辈子也难以忘记呀。您要是再想听我们老师的故事，我多玛见的还多了，有时间我一定再给您讲。